我们要传讲的主题是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经文是诗篇第91篇。在今天这个新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瘟疫肆虐，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的时代，诗篇91篇成了基督徒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盼望和平安。首先我要承认了，我这一篇道是多年前从另外一个弟兄得到的灵感，我也引用了很多他的材料，我要感谢他，我更要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今天的主题，诗篇第91篇，投靠在神的翅膀荫下。我们来读，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宅，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必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记得路德记第二章的12节，波阿斯对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她弃家舍业，她伴随她的婆婆拿阿米，从她本地本族，从摩押地来到了异国他乡，来到了以色列的国土犹大的伯利恒。路德来到以色列不是为了来出国留洋旅游探险，也不是为了赚钱淘金发家致富，更不是为了找婆家寻出路，不，他来乃是为了陪伴他那个丧夫有丧子的孤苦伶仃的婆婆拿阿米，归回到她离开了多年的耶和华上帝面前，要投靠在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虽然起初这婆媳二人都举目无亲，前途茫茫，生活艰难，靠着拾取麦穗为生，熬过了一段贫穷孤单的岁月，但最后神借着波阿斯一位至近的亲属救赎了他们，使这两个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的寡妇在以色列地，在耶和华的翅膀荫下得到了拯救，得到了保护，得到了接纳和安息。其实路德和拿阿米所经历的祝福，正是诗篇91篇诗人所描写的在神的翅膀荫下所得的祝福。有四个方面的祝福，第一，在耶和华的翅膀下有完全的拯救；第二，在他翅膀下有全备的保护；第三，在他翅膀下有全面的得胜；第四， 在他翅膀下有全然的安息。好，注意啊，这四个形容词，完全的、全备的、全面的、全然的，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完整、完完全全、全方位的。诗篇91篇有两个写作的目的。好，第一，诗篇91篇是个见证，见证诗人在述说一个信靠神、一个住在他翅膀荫下的人那个蒙福的光景，这是一个见证。好，第二，诗篇91篇同时也是一个邀请，一个邀请，是神借着诗人对我们的邀请，也是神亲自对你我的邀请，邀请我们这劳苦担重担人，在这个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一生当中，赶快来，来投靠在他的翅膀荫下，让他的翅膀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山寨、我们的依靠、我们的盾牌，好像我们在他的翅膀底下得享他所应许的这四方面。第一，完全的拯救，第二，全备的保护，第三，全面的胜利，第四，全然的安息。好，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四个祝福。第一，在他的翅膀下我们可以得享完全的拯救，完全的拯救。在诗篇第90篇往前翻一篇，摩西的祷告第10节，这个白发苍苍的神的老仆人摩西描写了人生的短促和惆怅。第10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哇，好快哦。摩西对人生的描写不是很乐观，但是却很实在，在我们人生短暂的70-80年当中，真是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快得很，一下就老了。正如雅各书第4:14节，神的仆人说的，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昙花一现。又如约伯记第14:2说的，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又如彼得前书1:24，彼得引用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昙花一现的人生啊。又如诗篇39篇诗人大卫祈祷说的，第4节，耶和华，求你叫我知道我生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第5节，大卫得到了答案，他明白了，原来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存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正如提前第6:7使徒保罗说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我们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什么都带不走。又如传道书1:3，传道者所罗门所说的，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马可福音8:36，主耶稣也说了，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好，既然人的一生是如此的虚空短暂，劳苦愁烦，毫无价值，所以神就借着诗篇91篇邀请我们投靠在他的翅膀荫下，因为唯有在他翅膀下，我们才能够经历到那完全的拯救，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虚空的虚空，捕风捉影，昙花一现，转眼成空的人生。如果我们不肯藏身在他的翅膀荫下，那么我们人生最后的归宿就会像我们刚刚所引用的先知和使徒所描写的一样的虚空绝望，如同糠秕被风吹散，没有价值，没有分量，毫无意义。 唯有当我们回归到他的翅膀荫下，我们才可以从这个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人生当中得到完全的拯救。这是投靠在他翅膀下的第一个福分，完全的拯救。我们再看第二个福分，就是全备的保护。全备的保护，这也是诗篇91篇的重点啊。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到处都是网罗、陷阱、试探、引诱、灾难、祸患，真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啊。我们稍不谨慎，就会失足、会跌倒、会受伤、会受害。所以神界的诗人邀请我们投靠在他的翅膀荫下，得蒙他全备的保护。我们读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好，注意啊，他是全能者，他的膀臂是大能的膀臂，他的翅膀是全能的翅膀。好，第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哇，你看神为我们预备了何等全备的保障，绝对的保险。你继续看三到四节，看看我们四周围潜伏在哪一些危险呢？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什么？捕鸟人的网罗和什么？毒害的瘟疫。第五节，你必不怕什么？黑夜的惊骇或是什么？白日飞的箭。第六节，也不怕什么？黑夜行的瘟疫或是什么？午间灭人的毒病。不怕 SARS， 不怕禽流感，不怕猪流感，不怕冠心病毒，不怕。第十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临近你的帐篷。十三节，你要揣在狮子和毁蛇身上，你要践踏什么？践踏少壮的狮子和大蛇。好，这一切啊，毒蛇、猛兽、狮子、飞箭、惊骇、瘟疫、病毒、网罗、祸患、灾害，代表着我们人生道路上所潜伏的各种各样的危机。但我们不用惧怕，因为神已经我们预备了全备的保护，不论是第一自然灾害，第二人为的灾祸，第三灵界的灾害，撒旦的攻击，神都要保护我们。这是全备的保护，这个保护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及，绝对安全的全备的保护。而且这个保护也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你看第五节，不论是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好，第六节，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无论是在任何时间，白天、午间、黑夜，任何的灾祸，是惊慌，是飞箭，是瘟疫，是毒病，是狮子，还是大蛇，管它是什么天灾人祸，神都要保守我们平安无恙。这是全备的保护。正如诗篇第121篇7到8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明天吗？直到永远。你看没有，他的保护是超越时间的，也是超越空间的，是何等全备的保护。我们再回到诗篇91篇第7节，我们一起读，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当地震的时候，四川大地震，你左右的楼房都坍塌了，只有你的房子平平安安，稳如泰山。当发大水的时候，长江发大水了，周围的人全都淹死了，只有你一家人怒海余生。火灾的时候，大兴安岭火灾呀，四周围的房子全都烧掉了，只有你的家安然无恙。车祸发生的时候，旁边的人都撞死了，只有你一个人死里逃生。当你住院的时候，你同号的人全都病死了，只有你一个人平安脱险，正品出院。 等瘟疫肆虐，肺炎流行，别人都感染，一个个倒下来，只有你刀枪不入，毛发无损。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何等全备的保护。然而注意第一节，不是所有的人哦，唯有那些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投靠在他翅膀荫下的人，才能够经历到神所应许的这全备的保护。所以三到四节，诗人邀请我们来吧，来投靠在他的翅膀荫下。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注意啊，这里诗篇用很多的类比啊，你们这些小鸟儿最怕的就是捕鸟人所张开的天罗地网，还有毒害的瘟疫，就是人生当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灾难、威胁。第四节，诗人把神比喻作一只强壮的大鸟，一只老鹰啊，他说来吧，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要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把你覆庇在他翅膀的荫下。他的诚实，这个诚实原文是信实，是大小的盾牌。请问盾牌是干什么用的？保护啊。再看九到十节，注意啊，九到十节原文英文的翻译也是如此啊，不是肯定句，而是假设句，因为有一个 if， 假设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如果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那么第十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啊。注意啊，我们今天不住在帐篷里头，我们往往住楼房啊、瓦房啊、平房啊。如果我们投靠在神的翅膀荫下，那么你所住的地方、你的帐篷、你的居所、你的工作单位，不论你到何处何地，不论在哪，必然无灾无祸，平安无恙。这是何等全备的保护。第十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这就是投靠在他翅膀荫下的人所得的第二个福分，全备的保护。好，第一是完全的拯救，第二是全备的保护。我们再看第三，投靠在翅膀下的人会得到全面的胜利，全面的胜利。好，如果我们投靠主，我们住在他翅膀荫下，那么我们看十一到十二节，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哦，注意啊，碰在石头上会有什么后果？会绊脚了，会失足了，会失败，会跌倒了。但神应许要派他天使保护我们，使我们得胜有余，胜过一切的试探、一切的引诱、一切的网罗，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全面的得胜。你看十三节，你要踩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毁蛇就是毒蛇，毒蛇身上，要践踏少壮的狮子和大蛇。好，请问弟兄姊妹，你周围有没有狮子啊？有没有毒蛇啊？我再问一次，你周围有没有狮子跟毒蛇？一般情况没有，非洲丛林里头有，但我们四周围有没有？也有。在哪里？在那个肉眼看不到的撒旦的黑暗的权势、幽暗的灵界当中也有。你知道吗？圣经用两种动物来形容魔鬼撒旦，哪两种？第一是蛇，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第二是狮子，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务要谨慎警醒，你们的仇敌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所有的动物当中，最狡猾的、最诡诈的是什么？毒蛇。他不正面攻击你，他往往趁人不备背后袭击啊。再请问，所有的动物当中最残忍的、最凶恶的是什么？狮子，它是兽中之王，所向无敌啊。魔鬼撒旦在我们四周围阴险如毒蛇，凶暴如猛狮，他正在向我们双管齐下，软硬兼施， 软的是什么？它像蛇一样的阴险，在诱惑我们，勾引我们。硬的是什么？撒旦又像狮子一样在恐吓我们，威胁我们。哇，我们真是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呀、啊！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尽管如此，尽管那恶者劈头盖脑，来势汹汹，但我们住在他翅膀荫下，这些信靠他的人可以得到全面的胜利。你看十三节，他们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的狮子和大蛇。我们要胜过黑暗的权势，要胜过世界，胜过撒旦，胜过魔鬼，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请问好不好？你愿意住在他的翅膀荫下吗？弟兄姊妹，诗人说到这里呀、啊，神自己忍不住要开口说话。我们看14到16节，神亲自肯定了诗人所做的见证。他说：“阿们，信靠我、投靠在我翅膀荫下的人真是有福啊！他们可以得到全然的安息。”这是第四个福分，全然的安息。14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这是完全的拯救。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注意啊， NIV 新国际版圣经把这段话翻译说，我要保护他， I will protect him， 我要保护他。这真是全备的保护，神亲自的保护。再看15到16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真是全然的安息啊！正如那首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真是甜美啊！看看投靠在神翅膀下的人是何等的蒙福，记得他可以得到哪些福分呢？第一，完全的拯救；第二，全备的保护；第三，全面的得胜；第四，全然的安息。请问弟兄姊妹，你今天住在哪里？你的帐篷在哪儿？你是否正藏身在他的翅膀荫下呢？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够经历到他的拯救、他的保护、他的胜利和他的安息。请问你经历到他所应许的，在他翅膀荫下那个全备的福分、那个满足的喜乐和平安没有？有没有？我再问一次，你是否正藏身在他的翅膀下？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生死攸关啊。今天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没有第三种了。你要不就在他翅膀荫下，要不就不在他翅膀荫下。在他翅膀下的是活人，不在他翅膀下的是死人。在他翅膀下的是得救的人，不在他翅膀下是灭亡的人。没有中间派，没有骑墙派，没有半死不活的人。你要不是活人，要不就死人。到底你在哪里？我再问一次，此时你是否住在他的翅膀荫下？这个问题真不是儿戏啊！好，请注意啊，不要以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有信奉上帝的人都在他翅膀荫下，不。也不要以为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在他翅膀荫下，不，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的？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吗？注意，有许多人哦。主怎么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不是所有来教会的人，不是所有受了洗的人，不是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的人都在他的翅膀荫下，不，唯有那真正在基督里的，那圣灵重生的人，认识神的人才在他的翅膀荫下。正如诗篇91篇第一节说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注意这个隐秘处， 他跟神有密切的关系，他认识神的人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认识神，听怎么样？认识神和知道神不一样。我再说一次啊，认识和知道不一样。请问王子妹，你认识特朗普吗？认识吗？认识？你认识他吗？好，我打个电话给他。Mr. Trump, do you know Miss Wang?他是个中国人啊，那个王子妹，湖南人，长沙人，他说他认识你啊，请问你认识他吗？
I don't know her。
哎，他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你只知道他，知道特朗普而已。你间接的通过报章、杂志、新闻、网络听说过特朗普的事迹，但是你不认识他。哎，认识是一个直接的，一个面对面的关系。你认识我，王子妹，因为我们有多年的交情，我们微信的来往，有亲密的友谊，我们彼此认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认识神，他必须认识耶稣基督，他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有面对面的关系。正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在他大祭司的祷告中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姊妹，你不认识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没有永生。你必须认识他，跟他有直接的亲密的关系，才能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这回冠状病毒到处流行，瘟疫肆虐，世界各国的人都吓坏了，好多人不约而同啊，都在祷告祈求神。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国会召开了全美国的祷告大会，祈求神的怜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哭墙旁边恳求祷告，为中国人祷告。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还有欧洲人，这些天主教徒老百姓都跪在大街上，在广场上祈求祷告，求神怜悯。世界各地的医生和护士都举手祷告，连印度人也都成群的呼求他们的神。哇，他们掏心肺腑，他们痛哭流涕，好虔诚哦，好感人哦。但请问弟兄姊妹，他们是否回到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荫下呢？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了吗？不，他们仅仅回到宗教里，回到礼拜堂里，回到庙宇里，回到他们的信仰里去寻求庇护，寻求解脱，但却没有回到基督里。他们没有住在那至高者的隐秘处，没有藏身在那全能者的荫下。正如2011年美国的911纽约恐怖袭击，世贸大楼坍塌了，压死了3000个人，美国各地的教会立刻爆满了，哇，人山人海的，3个月之后又凉快了，他们又回到世界去了。这些人在极难当中回到了教会，回到了宗教里，回到了信仰里头去寻找寄托，寻找安慰，但是他们却没有回到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荫下，没有回到基督里，没有真正悔改。正如先知何西阿说的，在第7章14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这些犹太人聚会，他们哀求，他们祷告，是为什么呢？圣经说是为了求五谷新酒，换言之，他们求的是生活的宽裕、富足、平顺、发达，他们信的是成功神学、丰盛神学、恩典神学，他们要的是健康、医治、顺利、祝福，他们求的是地上的暂时的福分，而不是天上那永远的祝福，不是神的面。虽然他们也祷告，甚至紧时祷告还40天呢，但他们的心仍然悖逆， 因为他们没有诚心的认罪悔改，他们没有一心的归向耶和华。我们再读一遍七章十四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号，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虽然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那灾祸迫在眉睫了，审判就要临到了，你们应当谨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注意啊，一心归向我。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换言之，不仅仅要有外表的形式，更要真诚的悔改，一心归向神，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弟兄姊妹，来吧，让我们一心的相信他，全心全意的归到他翅膀的荫下，因为只有在这里，在基督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拯救、保护、胜利和安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请问弟兄姊妹，你是否在基督里？你经历到他所应许的，在他翅膀荫下那全备的福分了吗？你有那救恩的确据，那平安的保障吗？有吗？感谢主，我有。我不怕感染，我不怕瘟疫，我不怕死亡啊！当然我不是在试探神啊，不戴口罩啊，而是尽了本分就交托给主了。我不惧怕死亡，我心灵满有平安，满有盼望，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那是因为我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他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他的公义复辟了我的不义，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成了那一次永远的救赎，三天之后又复活了，升天了，坐下来，大功告成了。如今他在父神右边永远活着，为我祷告，为我祈求。正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的，凡靠着他，就是靠着基督，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基督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是天地之间独一的中保，他是神人之间唯一的桥梁，他正站在破口，在天地之间为我们代求。我还担心什么？我们还害怕什么呢？所以我心灵得安宁。虽然四周围瘟疫肆虐，到处是灾难风浪，但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在他翅膀荫下的人，可以得享那真正的安息。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处在危难当中，你四周围虽然没有妖魔鬼怪，没有洪水猛兽，但也许你正面临许多的试探和引诱，你有许多的担忧和惧怕，或许是身体的疾病、生活的压力、婚姻的难处、儿女的重担，在你的工作中、你的家庭里、你的教会、你的生活当中，你面临许多人际关系的摩擦和矛盾，夫妻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妯娌关系、婆媳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你觉得活得好累哦，信得好苦哦，你已经疲惫不堪，你走不动了，你受不了了，快要崩溃了。也许今天神正在向你的心灵说话，借着他的道，诗篇九十一篇，他正在邀请你来到他的翅膀荫下，在你的患难中，在你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一生当中，他要搭救你，他要与你同在，他要成为你的避难所。请问你愿意回到他的翅膀荫下吗？你愿意得享那个完全的拯救、完全的保护、完全的胜利、完全的安息吗？你愿意让神成为你患难中唯一的依靠、唯一的帮助、你的磐石、你的山寨、你的避难所吗？你愿意来投靠在他的翅膀荫下吗？你愿意吗？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七节，主耶稣说，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他对犹太人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哎，他们怎么不愿意啊？他们的不愿意表现在哪儿？表现在他们把神差派来的先知、神的仆人、神的传道人全部都赶走，全部都杀死。因为神爱他们，神就一次又一次差派他的仆人、他的先知、他的传道人来呼召他们悔改，从你们的罪中悔改吧，回到我的翅膀荫下，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但是他们却掩耳不听真道，反而一次又一次的羞辱神的仆人，把他们一个一个的赶走，一个个杀掉。如今神差派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也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就为他们哀叹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因为你们不知道他眷顾的日子。弟兄姊妹，今天岂不也是如此吗？多少次神差派他的仆人传讲他的真道，口诛笔伐，劝勉我们悔改，邀请我们回归，然而我们却不愿意，我们反而抵挡神的仆人，诋毁神的真道。你知道网上多少人攻击我、羞辱我、谩骂我，其实他们不是在抵挡我，乃是在抵挡神的真道。我不是在自夸，乃是自贬，自己贬低自己。我说诚实话，今天华人教会中最多人反对、最多人攻击的牧者，也许就是我，陈哥。为什么他们都反对我、攻击我呢？因为我传讲唯独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宗教救不了你，美国宪政救不了你，天主教救不了你，改革宗也救不了你，任何人都救不了你，唯独基督能够拯救你，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你信耶稣就好啦，啊，在哪里敬拜都一样，三字会也好，天主教也好，灵恩派也好，李长寿召会也好，安息日会也好，不不不，不是宗教都劝人为善的，不是什么宗派都一样，什么教派都一样，信什么都好，只要一起跪下祷告就可以啦，不，不要盲目的迷信人，也不要糊涂的跟随传道人。今天好多传道人妥协了真道，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正如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说的，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好，注意啊，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2020年的大潮流、大氛围，整个世界都离经叛道了，尤其是我们华人的教会，海外华人更是不像样。所以我警戒众弟兄姊妹，奉主的名，不要盲目的效法他们，不要随波逐流，乃要效法比利亚人，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要回归圣经，要回归神的话语，不要再做小孩子了，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要回归圣经，要回归基督里，回到他的翅膀荫下。所以他们恨我，哼，就你对 啊，你成哥你最纯正，别人都错了啊，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来反对我，攻击我，丢鸡蛋，丢石头，丢砖头，恨不得打死我。其实他们不是在抵挡我，乃是在抵挡神的真道。他们不愿意藏身在神的翅膀荫下，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眷顾的日子。但愿弟兄姊妹，今天神唤醒你我沉睡的心灵。多少时候我们硬着心肠，不愿意投靠神的保护，我们宁可到世界上去找安慰，宁可投靠其他的避难所，我们仗着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才干，自己想办法，自己找出路，或者投靠亲戚，投靠朋友，依靠世人，我们花钱，我们请客，我们求人，我们靠关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红包，我们绞尽脑汁，我们想方设法，我们找律师维权，上访抗议，辩论，碰瓷，我们拼搏，我们奋斗，我们东奔西跑，疲于奔命，却不肯投靠这位爱我们无微不至的天父。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也许今天此时此刻在我们当中有人，你远离了天父，你的爱心冷淡了，已经转向世界了，你的帐篷不在他的翅膀荫下，而是渐渐挪移到索多玛，你因着各样的引诱，各样的妥协，已经走向了世界，远离了天父。今天天父又一次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仆人，在呼唤你回家吧。你在世上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努力拼搏奋斗，到底为了什么？不要被这世上的短暂的虚浮的一时的东西所欺骗了，这是花花世界要过去的。不要再捕风捉影，不要再吹肥皂泡了，吹吹吹，多赚点，多得一点，砰，一切落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来吧弟兄姊妹，现在就回到天父的身边，藏身在他翅膀荫下，唯有这里才是你真正的避难所，你的山寨，你的磐石，你的依靠，你患难时随时的帮助。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难道你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吗？有首歌，你在神面前被谬吗？不要自找苦头啊，来吧，被这个世界的愁苦压伤的人，来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主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哎，这真是福音啊，这是好消息。神没有说强壮的来，没问题的来，健康的来，没有犯过罪的来，从来不跌倒的来，没有。若是这样我就来不了了。但他怎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他来不是招义人，那是招罪人的。哎，他邀请犯罪的来，他邀请软弱的来，他邀请有病的来，失败的来，跌倒的来，不配的来。哎，这真是福音啊，这真是好消息。因为我够资格了，我正是那软弱的，有病的，犯罪的，跌倒的，不配的，他的恩门正在向我敞开。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感谢主，他的恩典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存留。有个画家想要画一个乞丐，他就跑到火车站去找一个模特儿，找到一个脏兮兮的，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个要饭的乞丐。这画家就给了他200块钱，对他说请你明天早上9点钟啊，到我们家来，新中街218号。这个乞丐呢白白拿到200块钱，哎呀他高兴坏了，喜出望外，就赶快跑到澡堂去洗个澡，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跑到理发店剃个头啊，跑到商场买一套西装啊，新衣服穿上。第二天一大早准时敲门，画家开了门，哎，你是谁呀？
你不认得我了，我就是那个火车站广场上的乞丐，你不是要我来，你要画我一幅画吗？
画家看看他，摇摇头，说我用不上你了。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是病人的医生，他是罪人的朋友，他的恩门像浪子敞开，他的恩典是为罪人预备的。弟兄姊妹，你到他面前来，不用化妆，也不用修饰，你可以照自己的本相，一个肮脏污秽的罪人，你可以坦然的放心的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哎，注意啊，施恩座他不是坐在审判台上凶巴巴的板了一副面孔找我们算账挑我们的刺儿，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可以这样，不，他不是坐在审判台，乃是坐在施恩座上。哇，他敞开了恩门，他伸出了双臂，满脸微笑，接纳我们，欢迎我们回家，因为他的恩典正是为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预备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就必得享安息。来吧，让我们像那个浪子一样，从人生的绝路上回转，回到天父的怀抱里。哎，那个浪子没有先洗个澡打扮好了再来，他照着自己的本相回来。父啊，我玷污了自己，我肮脏，我污秽，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求你洗净我的罪，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让我们像拿俄米一样，带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回来。虽然他多年远离了主，死了丈夫，丧了儿子，遭到管教，心中愁苦不堪，但他照自己的本相，两手空空的回到神的家中。让我们像路德一样，破釜沉舟，不惜任何代价，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来投奔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因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忧伤痛悔的心它必不轻看。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放心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照我本相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我要得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他已经应许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要把我们洗得比雪更白。今天他就要赐给你一个新的开始。回家吧，天父正伸出双手邀请你回家。
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不再做浪子，没有栖身之地，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日日夜夜想念着父亲，父亲的慈爱，是我犯罪与父亲隔离，有了勇气，耳边已听见父亲唤我归，父亲唤我归，心中万分懊恼，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Oh, my God.